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计划下周前往莫斯科，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同时继续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克里说，他将与普京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商讨如何推动以政治方式结束叙利亚五年内战的进程。结束敌对行动的协议已经生效三星期左右，叙利亚境内的战斗大幅减少。但是克里警告说，如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掌权，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首批撤离叙利亚的俄罗斯军队于星期二回国，受到民众的欢呼。普京星期一出人意料地宣布，俄罗斯军队已经完成在叙利亚的使命，因此大部分军队将撤离叙利亚。俄罗斯从去年9月底开始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五个州星期二举行党内初选，居于领先地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三个州获胜，包括关键的佛罗里达州，迫使该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退出竞选，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对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的领先优势。川普只在俄亥俄州败给该州州长卡西奇，这场胜利对卡西奇至关重要。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都是赢者通吃的州，也就是赢得票数最多的参选人将得到该州所有选举人票，而不是在与排在后面的人按比例分配。川普以 19% 的优势赢得佛罗里达州，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以较小优势击败克鲁兹，因此克鲁兹将获得这两个州的一些选举人票。川普和克鲁兹在密苏里州的选情焦灼，目前还没有分出胜负。克鲁兹呼吁共和党人团结一致，并且表示欢迎卢比奥的支持者加入他的阵营。川普也表示，现在是共和党展示团结的时候了，他誓言不会停歇，直到在全国获胜。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亥俄州取胜，进一步扩大了与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之间的差距。在密苏里州，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尚未决出胜败。星期三，巴基斯坦西北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白沙瓦。当地官员说，大多数死伤者是政府雇员。警方初步调查报告说，炸弹藏在公交车的一个座位下面，一个计时器引爆了炸弹。电视画面显示，猛烈的爆炸将公交车完全炸毁。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有关当局怀疑巴基斯坦塔利班策划了这起暴力事件。塔利班曾经宣称对该地区以往发生的此类袭击负责。十多年来，塔利班一直从事针对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叛活动，杀害了数万巴基斯坦人。美国军方四大分支的高级官员说，紧张的国防预算让他们难以在两场战争之后补足元气，满足当前的需求，保证对未来冲突做好军事准备。空军副参谋长高德费恩将军说，25年持续作战，再加上预算不稳定和低于计划的预算额度，已经导致目前的空军是美国历史上最小、最陈旧、准备最不充分的一个。朝鲜判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尔比尔15年劳动教养，他被控犯有针对朝鲜的颠覆罪。瓦姆比尔在今年1月被逮捕，当时他正准备随同一个旅游团离开朝鲜。上个月在平壤的一些外国及朝鲜记者见到瓦姆比尔，他承认从旅游团住宿的一家旅馆拿走一幅政治标语。21岁的瓦姆比尔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啊，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 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 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I-X-E-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E-M-E-R-G-E-N-C-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A-T-C-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N-O-C-K，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lan 做好了晚饭，准备叫 Robbie 来吃饭，但是 Philip 让 Alan 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 Philip 说这样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
OK,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 Robbie 来吃晚饭了。
Alan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Ala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
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
Philip 让 Alan 看外边正在下着的雨。Look at that rain, 看看这雨呀、啊、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语，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
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 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
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 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 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 to do 这样的结构。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
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Philip 让 Ala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Ala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Uh-oh. Ala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Ala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Ala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Alan, 灯灭了。这事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 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儿；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儿。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小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 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Ala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 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林顿街出现了问题？
OK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儿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 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的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她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l 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Ala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Elle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Elle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 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计划下周前往莫斯科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同时继续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克里说，他将与普京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商讨如何推动以政治方式结束叙利亚五年内战的进程。结束敌对行动的协议已经生效三星期左右，叙利亚境内的战斗大幅减少。但是克里警告说，如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掌权，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首批撤离叙利亚的俄罗斯军队于星期二回国，受到民众的欢呼。普京星期一出人意料地宣布，俄罗斯军队已经完成在叙利亚的使命，因此大部分军队将从叙利亚撤离。俄罗斯从去年九月底开始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五个州星期二举行党内初选，居于领先地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三个州获胜，包括关键的佛罗里达州，迫使该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退出竞选，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对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的领先优势。川普只在俄亥俄州败给该州州长卡西奇，这场胜利对卡西奇至关重要。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都是赢者通吃的州，也就是赢得票数最多的参选人将得到该州所有选举人票，而不是与排在后面的人按比例分配。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伦顿在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俄亥俄州取胜，进一步加大了与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之间的差距。在密苏里州，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还没有分出胜负。星期三，巴基斯坦西北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白沙瓦，当地官员说，大多数死伤者是政府雇员。警方初步调查报告说，炸弹藏在公交车的一个座位下面，一个计时器引爆了炸弹。电视画面显示，猛烈的爆炸将公交车完全炸毁。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有关当局怀疑巴基斯坦塔利班策划了这起暴力事件。塔利班曾经宣称对该地区以往发生的此类袭击负责。十多年来，塔利班一直从事针对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叛活动，杀害了数万巴基斯坦人。美国军方四大分支的高级官员说，紧张的国防预算让他们难以在两场战争之后补足元气，满足当前的需求，保证对未来冲突做好军事准备。空军副参谋长高德费恩将军说，25年持续作战，再加上预算不稳定和低于计划的预算额度，已经导致目前的空军是美国历史上最小、最陈旧、准备最不充分的一个。美国军费开支已经从2010年的近7000亿美元下降到去年的560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在2020年之前都不会突破6000亿。国防支出已经随着美国逐渐撤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而减少，所谓的自动削减开支从2011年开始以来又进一步的削减了国防开支。去年两党达成一致的预算协议，提供了一个两年的休养期，但是各兵种副指挥们说，军事服务的预算仍然紧张。朝鲜判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15年的劳动教养，他被控犯有针对朝鲜的颠覆罪。瓦姆比尔在今年1月被逮捕，当时他正准备随同一个旅游团离开朝鲜。上个月在平壤的一些外国以及朝鲜记者见到了瓦姆比尔，他承认从旅游团住宿的一家旅馆拿走一幅政治标语。21岁的瓦姆比尔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瓦姆比尔说，一个朋友的妈妈提出用一辆价值10000美元的旧汽车交换朝鲜政治标语，他希望把政治标语作为战利品在教堂展示。这位女士还表示，如果瓦姆比尔被抓，她的妈妈将得到20万美元。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广播当中还将包括有时事经纬、 时事大家谈以及 VOA 卫视等等各项节目。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美国为首的12国联盟上星期四3月10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并且称中国不仅违反了自己的法律，也破坏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宣读的12国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对待异议者、律师和受害者的违反人权的做法。中国方面呢，对此反应强烈。那么，联合国为什么猛批中国人权呢？今天我们请到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资深律师、中国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陈庚先生。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陈先生在美国之音的北京演播室参加节目。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州的职业律师李进进先生。李先生你好。
您好，主持人您早。
好，李先生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进行发表您的评论。那么在提问之前呢，我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联合国的这次12个国家的联盟所发表的声明中的一部分的这个片段。那么这个声明呢是这么讲啊，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现在呢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2周年的同时，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陈庚律师啊，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联合声明呢，被一些评论人士说这是联合国首次的这个史无前例的发表这么一个声明，这么一个宣言。那么它呢是怎么样的这个说明中国目前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尤其呢是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时代和过去的这个胡温时代有怎么样的差异？陈先生。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12国联合谴责中国人权的状况的恶化，这样一种情况，这样一种规模的谴责，是80年代末那次风波之后所引起的大面积的反华声浪之后说从来没有的。我想作为我们的国家应当反躬自省，而不是横眉冷对。应当经常想到，我们的邻居是好的，是善的，而不是恶的。这是和平者的态度，和平者应持的态度。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总体向好。我记忆犹深的是，胡锦涛2011年1月访美的时候，两国领导人互动热烈。在美国记者关于中国人权问题非常尖锐的向胡锦涛提出问题的时候，胡锦涛说，保护和促进人权中国一直在努力，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投桃报李呢，奥巴马总统呢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世界都是有利的，也到了我们美国人结束敌对中美关系的时候。这 的情况与习近平主席去年访美前后在英国关于人权问题所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习近平说，就是在任参岛记者问到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习近平说，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都要改进。那么同样透支一木瓜报之一穷鸟，习近平先生刚刚离开美国，实在话，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有非常不礼貌的表现，在 TPT 的会议上马上说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掌握国际贸易规则的执行权。那么再紧接下是美国军舰的在中国南海的巡演。
好，谢谢陈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对您提问啊，稍后。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李静静律师，就这次的这个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呢，中国方面反应是相当的这个激烈。首先呢是环球时报发表了这个社评，说是西方十二国拉阵势吓人。那么接着呢有央视出了45分钟关于美国的这个人权状况的这么一个视频吧，那么也是对美国的这人权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像是美国的海外的监听项目，以及呢就是在海外的一些这个像是无人机轰炸等等，还有就是关于关塔那摩监狱、黑监狱等等这样的事情。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这个人权状况的问题所在呢，就是您觉得这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异同呢？
我首先觉得刚才陈先生最后讲的一个观点他没有明说的讲得很好，那就是说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关于国家的治理，包括关于法治的这样一个策略和对话，使得西方啊对习近平有很大的警觉。他的做法呢，不仅仅是关押了这个200多律师，最后起诉了以重罪啊颠覆国家罪起诉了15个律师，而且呢，最近发生了，就是今年1、2月份发生的，有5个铜锣湾的香港铜锣湾的书店里人失踪。现在被证明是由中国当局拐骗回国内，拐骗到中国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的这个和其他西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担忧，就是说中国对内实行的这样一种专制和独裁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世界，它会影响到世界现有的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那么它可能会蛮横。这就是说刚才陈先生想说的，说习近平的这个政策是把用祸水，我打引号的祸水，就把西方的祸水引回到中国来了。本来中美之间你可以就是和平相处的，他可以不必要把他的这个力量就是说驶回到南海去，他的军舰没必要回到南海去，或者是把他的军力部署到东亚啊，针对的中国。习近平的这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政策导致了美国往回反，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服其他11个国家联合来提案，就表明了这个美国在这个方面已经认识到中国对世界的危害。就像和平先生以前在我们美国最近做过很多评论的民进的总裁说过，他们认识到了，就是这12个国家认识到了中国它有可能是一种对世界的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国际化的规则的一种挑战，一种危险这是我对那个整体的环境的一种评价，也是对陈先生刚才的那个讲话的一个跟踪。那么针对你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有关媒体反击美国这一点呢，我觉得这是他对国内宣传可能会有某些效应，但是国内人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这个东西是不全面的。这个从本质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违反人权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违反人权的行为都应该得到批评。但是呢，美国方面的呢和中国方面呢区别在哪里呢？是美国政府对这些违反人权的这些现象和事件表示极大的关注，允许老百姓来进行批评，并通过他自己的司法程序来予以矫正。那么反过来讲， 人们在上街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恰恰是美国人在解决自己人权的问题的一种表现，而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你看不到有那种上街对政府的抗议等等行为，说明这是本质的区别。 OK， 第二个，中国政府提出这个写出文章，就十二个国家的这种所谓环球时报的强势什么文章，或者是他的视频，美国人权的视频，他在逻辑上犯了个最大的错误，他就说我犯了错误，我侵犯人权，你也侵犯人权，你也不要说我大哥，不要说二哥。问题在于，如果大哥也错了，那你们二哥也是错的，我们不能根据一个错误来未来为另外一个错误辩护。换句话说，你杀了人，所以我也可以杀人，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错的，是说不准，这个逻辑上是绝对的错误的。我们还刚才已经提到过，更何况美国的人权状况，它是在自己可以已经这种形成的建立在公平和正义的这种司法制度上可以解决，并且正在完善。美国的总统，现在的总统他是黑人，一个黑人，他也是个移民，他的父亲是个移民的，是个外国非洲人，他可以当上美国总统，本身就说明了美国的这个制度他正在进行完善和改进。
好，谢谢李经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评论要分享。首先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毛泽东同志是讲了很多错话，也讲了很多对话。他比如说了，让人讲话不要怕骂娘，批评错的我们反驳，批评对的我们接受。说中国媒体就缺乏这种精神，对于每一些国家批评人权问题，总是指责什么乌鸦落在猪身上如何如何。我是认为对于错的，批评错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批驳；对对的，我们就接受，不要以这个借口是拒绝批评。我认为这是不好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就像李进基律师所说的一样，两个错误并不等于一个正确。好，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是想说，美国吧，这次的话，这个人权、民主、自由这些话题，就说是咱们说在人权问题上说，89年六四事件，我是经过的人，说我也是在现场，我也见证的人，说89年六四事件，说那啥镇压骚乱，这我是看着的。说89年的话，天安门广场有没有说屠杀？嘉宾的话一会儿给我回答一下子。我说是，说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前，根本就没有屠杀。美国的话就说是和国际社会，和在美国宣传，就说是六四是一场屠杀。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说有屠杀呢？所以正常的话说是凭就说是这游行示威这都可以。说是国家的话，政府也都和他们学生对话，也承担的话说，民主、人权、自由和的话反腐败，这政府也都已经同意。但是的话，台铃现在也占领了美国，你们可以问一问他。他说的话，这要学生，必须得要留学，要明显必须要留学。桑切斯在你美国庇护下，也说十几亿人也要民主，那为什么台铃说我不能留学呢？说清楚的人的话，说这些事你们也都是应该知道，也能看过他在记者采访时。谢谢，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马先生，你好，请简短。
你好，你好。我觉得联合国对中国的这种人权的谴责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中共其实对中国人的这个人权践踏，主要体现在这个，就是他说的。人大委员长那个张德江说的九亿多选民，他这个数字还挺准确的，确实有九亿多。问题九亿多选民完全被这个选票根本不是民主产生的，而是由你共产党定好的这个候选人，然后由大家来投票，完全是虚假的民主。这个是对中国人最大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伤害。我就认为是这样。
好，谢谢，谢谢四川的马先生相当好的评论。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 陈律师啊，就讲到这个人权问题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官媒呢也对美国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这个抨击。那么，事实上，这个人权究竟应该包括哪一些项目？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陈先生，
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我注意到，这个对于涉尔国的这个谴责呢，中方的反应主要有这样一个问题。外交部的发言人洪雷呢是说，奉劝少数国家，你们多考虑自己的问题啊，你们应当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啊，这是他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就是说啊，你们就是不能用就是说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的特殊性来制定自己的人权标准，这是他的另一个方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说，我们中国应当有中国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啊，这个人权问题它和政治问题它是个分不开的问题啊。恰巧那些人道灾难，人权被侵犯的最严重的地方，它首先是一种政治态度啊。所以说它的政治性是一种态度。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最近对中国人权的担忧，它不仅是从一些表面现象联系起来，它也和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朝后退、文化革命腐败的这种可能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啊，和这种政治形势结合起来来看问题。所以说本人认为，人权人士特别是国内的也不要因为他们反对人权的什么政治化，不要把被这种大帽子吓得成神。就中国来说，关心人权其实就是关心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那个时代会不会拖住辫子重新来到中国这个土地上来。因此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它实际是紧密相连。
好，谢谢陈律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安徽的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律师你好。就是中国人权呢、中国人没有人权，因为这个政权，他的核心是保护他的政治利益，他不是保护什么人权。中国什么投票什么权利没有。现在可惜的是，美国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原因，现在呢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要不然恐怕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要危及全世界了。我就讲这么多吧。
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这个安徽的陈先生这个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他说中国人现在没有人权。你30年以前你往美国之音你能打电话吗？你打一个电话试试，你肯定就把你抓到监狱里头了，判你刑了，是吧？你现在人权状况比以前强多了，是吧？这中国人权状况确实不太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有它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矛盾。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的嘉宾，当年美国往日本扔2个原子弹，是不是侵犯人权？是吧？那些日本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应该成为原子弹的受害者吗？手无寸铁的日本的反对战争的人民，应该成为那场原子弹的这种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机器的受害者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湖北的李先生。那么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请在纽约的李静静先生来做一个回应。就关于人权今天和30年前的对比，以及横向的，比方像和美国在二战时期对日本的这个做法的这个对比。
首先我说对美国跟原子弹问题，这是个战争问题。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他们只是说这种核灾难对世界人民和生命的安全感到担忧和禁止这种核武器。但是在这个战争行为上扔那两个在长崎啊，在那扔两个这个原子弹，这件事情本身包括日本人和美国日本政府没有提出批评， 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正义的行为，那是为了结束战争。所以那个先生呢，对这个历史事件不是很清楚，可以原谅。那么他提到中国30年前比现在好，比现在糟糕，现在比过去30年好，可能某些方面他说的是对的，但某些方面呢，可能还更是错的。就他共产党自己的原则来说，30年前还允许这个共产党党员的批评中央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然有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特别是这个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相对的宽松，那个时候的党内的这个民主自由的都比现在还强，现在连妄议中央都不允许了，所以某些方面呢，中国目前的这个人权状况是大大的后退，不是在进步，这是他这个没有看到的一点。那么第三点他没有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呢，他有一句话说，每个国家需要一个过程要去改善它。那么这个说法呢，如果你站在一个统治者角度，你可以为自己不改进人权去进行辩护。这个说法是说，我就不要人权，我就不改善人权。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理由，我不改进的原因是我需要时间。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如果你是老百姓，如果你的妹妹说你的哥哥是律师被抓进去了，因为他们讲话被抓进去了，如果是你的亲人，他们站在街头啊发表一个要官员公布财产而被抓进去了，你自己怎么看？所以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为什么原谅政府的行为？如果政府真有心要改善，那么拿出点行动来，我们拿出个时间表出来啊，政府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来改善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你怎么说？你怎么允许他的那种说法，说我要慢慢来的说法呢？所以慢慢来是政府为了自己的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口实，我们作为老百姓要坚决的反对，要认破，要识破它。
嗯，
谢谢。
好，谢谢李律师。我们还有两位观众听众，请大家简短。天津的张先生，你好。请讲，请简短。
你好，你好，那个我觉得我想对那个刚才那个湖北的那位先生啊，我想说这么两句。这个人有点太无知了，对不对？这个美国往这个日本那扔的原子弹，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个行动，那么日本能马上就投降吗？也可能你还在生活在这个日本的统治之下。你活到今天，活不到今天，那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些人就是说，你这个你替某一个这个说话，替某一个方面说话，替某一个体制说话，我希望也应该建立在一些个基础的基本的知识之上，
好，
对不对？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这个、
明白您的意思。由于时间关系，最后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陈律师，就是说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70-80年前，当时呢，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所喊的口号也是这个要人权、要自由、要媒体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但是70-80年过去之后，这个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那么中国人权的前途在哪里？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来看的，这个还要结合中国的历史，特别是结合建国之后的这个历史。我认为就是关于中国的人权的现状，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确实现在最近这个阶段人权倒退，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将军民关系，也将经民关系，但现在不讲了。警察可以肆意的对民众行使暴力，无论面对一个很小的机会，可是面对一个拆迁，可是面对一种群众的一种生活上的要求，即使像东北徐春和那样，在自己的妈妈和女儿的面前，警察可以当面对他开枪，这不但不引起当局的批评，甚至连一点反心也。所以说，建立公布的权利的尊严，这正是现在的一种状况，也是这种制定这种政策的一种用心，让你害怕我权利，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利益。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陈庚律师和李静静律师。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的六四言论引发轩然大波。好，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